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美驻华大使演讲遭打断，美中关系真能恢复正常吗？还有黄仁勋为何敢打脸北京，如何从黄仁勋现象看台湾问题和中国芯片危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来看热点快评。中国东北吉林省星期一发生一起公园持刀伤人事件，四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爱奥瓦州康奈尔学院教师被刺伤。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证实了这次袭击，并表示这是偶发事件。有关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还有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二位好。
哎，好，主持人好。
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在中国遇到袭击受伤，我首先请教魏碧洲先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以及您了解到的信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好吗？
是的，现在这个当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先向四位啊，在这个吉林受到刺伤的这几位教师啊表示这个慰问，他们现在应该具体来讲应该正在医院恢复当中，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情。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得到的消息看到的消息是这名凶手啊姓崔啊55岁，那么已经被抓到了啊，这个是根据最新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看起来回放这个情况的报道，还有现在网络上的视频啊，都看得到当时是礼拜一吧，早上十一点半过后，大概45分的时候，照现在的这个说法是说，这名人士啊，在这个公园里头跟这个一名，先是跟一名擦撞啊，擦撞之后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这边就中文的方面就没有交代，英文方面也是根据中国这边这个警方啊，当地警方所提出来的这个声明所说的一些翻译，所以并不知道双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之后不知道。那么现在情况就是那个，照他的这个叙述非常短。然后呢，奇怪的是说呢，这个崔姓的这个崔先生立刻就，跟这个吵架的这位外籍教师，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啊，就发生了这个冲撞之后，然后就开始刺杀，然后呢又杀了旁边另外两个人。同时呢，照报道来讲，还有一个当地的啊中国游客，也可能是也是游客，也被刺伤，他上来可能是劝架的。所以一个人啊，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刺伤，包括这个中国游客大概5个人的情况下，这个比较罕见啊，一个人能够打5个人，怎么刺伤5个人，而且身上还有刀。那么现在这个姓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身份还不知道，那么还要可能要进一步调查。大概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此。
是。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中回应外媒提问的时候表示，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那我们知道去年10月，一名以色列驻中国外交官在北京被刺伤了，中方呢也说是偶发事件。我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说法，这些都是偶发事件？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是个偶发事件的话，那么情况就应该比较单纯，所以相关的案情啊，都应该陆陆续续应该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出来了。至少初步的，依照美国这边来讲，应该初步的这个情况大概都知道。这四位不幸受伤的这个美国教师啊，也应该可以说一些话。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看这个在沈阳那个总领事馆能不能够有人马上去现场去慰问，就去了解这个情况。如果到目前为止啊，刚刚外交部所说的话大概还不知道已经被抓啊，所以说这是他们这个当然用这个初步说偶发事件来判断。不过我个人认为是说，现在啊整个中国对于这个里头包括文宣在内啊，对于这个仇美啊或者恨美这个言论一直存在，一直弥漫着啊，所以根据各个人的这个程度啊，还有认识不一啊，这个情绪仇美恨美这个情绪是存在的。再加上现在啊，中国现在普遍都是有一些名气都非常非常 不顺啊，可以说是郁闷的非常好。你看最近跳河的事情，还有这个欠薪的事情一大堆，所以我觉得这个55岁这位崔先生啊，可能也是这个也待业或下岗的这些工人，我想在这个早上11:30，在公园里头啊，这个是当然都这个都个人的生活情况不一样，不过这些情况都可以这个捕啊可以细细的捕捉起来啊，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心情上的情况。
嗯，那。魏先生说，这也反映了一种民怨啊，一种民心的一种趋势。那孙玉主任，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这起事件不会影响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那目前的美中关系似乎刚刚出现了一个稳定的趋势，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怎样的后续效应？
嗯，感谢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事件它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导致中美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本来是双方想要来恢复或者说重新促进这个人文交流的正常化。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美国的国务院实际上对于中国现在仍然是存在第三级的这个旅行警告。那么中国的外交部也好，政府也好呢，是一直想要劝说华盛顿，劝说美国政府来把这个中国的旅行警告层级把它调下来。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后呢，我觉得对于国务院来说，再来下调这个旅行警告的层级，在近期之内看起来是这个可能性是不大。而且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这四位美国人被刺伤的美国人，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在华的交换教师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知道，从去年习近平同这个拜登总统在旧金山进行峰会以后，如何恢复中美之间的这个学生跟学者之间的交流，是双方在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四名美国的交换教师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这个双方双边来恢复人文交流，很明显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谢谢。
嗯哼，好，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和孙韵主任的分析和点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有关这一事件的后续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但仍然需要保持沟通来控管双方长期的战略竞争关系。伯恩斯在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时，3分钟内两次被打断。会议最后，伯恩斯还表示，美国驻华使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公众号，但是在分享一些美国的政策内容、官员的讲话和名人采访时，经常受到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审查而无法发布。那如何从伯恩斯演讲的内容与相关发展来评估美中关系能否真正的恢复正常状态？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还有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间。那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美中关系自从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后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比他本人在2022年初就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有了更好的沟通。请教孙玉女士，您如何来解读美中之间现在所谓的某种正常状态？那我们有位网友叫 Eye for Eye， 他说双方会避免双输的局面，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很正常，这是政治家灵活的变通。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首先对这个如何来定义这种某种正常状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拜登总统就职2021年就职的时候，中美双方实际上在高层交流，而且在这个我们就说部级交流，而且在工作层级的交流上面是遇到了很多的障碍，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的沟通的渠道实际上都是不畅通的。那么经过了就是两国政府3年多的努力以来，我们看到说从去年的6月份。这个布林肯国务卿访华开始，那么双方实际上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我们说的这个部级高官的密集的相互访问。 乃至最后呢，导致就是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呢，双方的两国领导人是在旧金山进行了领导层的这个见面的这个峰会。那么自从去年旧金山峰会以来呢，今年我们看到，首先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两国两军之间的这个 meal to meal，它的这个两军交流。实际上是一种以一种非常迅速的速度，非常迅速的恢复起来了。不论是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这个沟通层级，还是最近我们刚刚看到在新加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期间，中美两国的防长进行了这个75分钟的边会。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到目前的这个状态中间，中美之间在两个政府之间恢复工作层级、部级交流以及这个高层交流，那么现在是恢复到一种相对正常的状态。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贸易战的这个交战的状态之中。那么在拜登总统实际上是沿袭了之前特朗普总统时期所针对中国所征收的一系列关税，而且那在拜登治下呢，实际上这些关税跟惩罚性的措施呢是有增无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刚才提到过的，美国国务院仍然对中国是存在第3级的旅行警告。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仍然处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个双边关系的状态中间。当然，如果放在大国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目前产生这样一种互动，应该对于大家来说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是未来的双边关系如何来走向，这个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今年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谢谢。
也有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说从台湾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到美国科技管制、贸易争端，还有乌克兰战争，美中两国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同点。尽管两国关系似乎稳定下来了，但是并非意味着分歧不会再扩大或者深化。两国关系有可能从急剧恶化走向稳步恶化的趋势。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美中关系的走势？
是的，这个刚刚孙主任分析的非常正确啊，基本上这是一个不稳，这个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下来进行的。那事实上，很多人其实认为啊，今天这个关系最主要的这个不稳定者应该是在中国这一方面啊。那你从这个波罗西访台开始，基本上打断了或者是改变了啊，单方面改变了这个海峡这个双方稳定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直到陆陆续续到最近在南海所有的作为，基本上这个不稳定的情况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要施展一些它的作为，然后其他国家啊，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等等这个区域的国家都是做一个反应式的啊，保护自己式的防卫式的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能够阻止停下来，除非这个二十大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指导纲领全部推掉，或者是我们注意看等下来的这个三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更激烈的这种言行、更保守、更倒退的做法，否则的话，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双方的关系会继续朝所谓恶化的方向去走，这个是大概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可以大家都可以确定的这个事情。就整。讲的话，如果说今天美国跟中国之间除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不同不比寻常或者有框架下有前提下的来往的情况下，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情况是美国早就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除了遵循拜登这个川普政府一些政策之外，他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基本上就是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各个不同的层面，比如说芬太尼，这基本上是一个要合作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这个气候变迁是要合作。可是在竞争在对抗，我们看到在 AI 产业上，我们可以在军事方面上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三个原则大概是已经确定。
伯恩斯说，过去美国和中国接触是正确的，但如今中国的行为完全不同了。他说，我认为我们试图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接触是正确的，那时有接触的机会。但是呢，伯恩斯说，现在美国和中国合作的机会呢，不复以往了，这和中国领导人的变化有关。他说，2024年的中国行为完全不同，咄咄逼人，对一些邻国不屑一顾，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压制也更大了。那孙主任，您怎么看伯恩斯的说法？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彻底认清了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实际上这个在就是在学术界跟政策界都是有辩论的。也就是说，那么习近平他是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习近平他本身就是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领导层的地位，那么以及包括中国现在所追求的这一系列的我们说外交政策上面的这个方向，有很多人现在都认为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你要看到说，在历史上，中国在东亚也好，在亚洲地区也好，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中央大国或者说中央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它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这个过程中间，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或者说对国际关系中间中国的定位，始终是处于一个就是处于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既然不知道说中国的国际关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间有更适合和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说中国的地位来存在，那么今天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的已经实现了这种国力的崛起以后，来选取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的路径，那么实际上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那么这一点是不是就是中国在另外一个领导人下面就会有不同的政策？那么这个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实际上，不论中国是哪一个领导人来当政，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差别是不太大的。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杜如松，就是中国就是美国的国安会的前中国主任，他曾经写过的一本书里面，就实际上在讨论说，中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状态，实际上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还是胡锦涛执政的时期，而不是习近平执政的时期。那么回到这个伯恩斯大使的这个讲话。他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在目前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是非常清醒的。也就是不论中国的历史怎样，也不论中国的这个路径是如何来决定的，我们就从今天中国的行为来判断的话，那么看到的确实是中国国内国外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就只能够以中国目前这样的现实作为依据来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看起来是一去不复返的。
是，有位 X 网友叫天地良，他说美中关系永远不会恢复正常了。这不光是习共对美国飞扬跋扈的态度决定的，更多的是不止习共，也包括大部分中国人所认为的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并不相符有关。而无脑的宣传更加剧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发酵。而美国虽然对习共并没有完全认清，但不可否认，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那魏必洲先生，你怎么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对华的这些战略政策？现在中国经济放缓，需要美国和西方国家，习近平是否可能会被迫做出战略转变呢？
我想他最后一定会做出一些这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还要去观察。我觉得在所有的讨论当中，其实真正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统治，这个不能够去忽略的。因为我们每每你现在是在西方所看到的任何媒体都在讲中国政治政策这方面，可是要去探讨这些政策来自于哪里。那么中共自己本身对于权力的这种恐惧，跟对于权力的这种控制，是真正背后主要的原因。我们必须强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这种各个这个产业也好，军事也好，任何到民间的政策也好，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本身的没有办法开放或者是多元化的话，或者是承认还有其他政党能够跟他进行并驾齐驱的竞争的话，否则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皇权，还是一个赵家人的皇权。你进不到这个圈子，你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决策圈。你进到这个决策圈，你就会巩固你自己所有进到这个决策圈所有这个照顾你的人跟你要照顾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的纠结团体。这个团体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到村镇。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改变，不能打破这个皇权式的统治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在所浮出来的都是这些情况的这种表征而已。
对，中国现在是就是希望拉成自己的一个这个联盟。那伯恩斯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这个他这个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 Orville Shell 在对谈的时候，当伯恩斯批评北京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一名观众突然打断伯恩斯的讲话。那夏伟劝阻说先让伯恩斯讲完再发表意见，但是这名女子继续插话，直到被保安带离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Because we have told the Chinese the future of Europe is a cor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the Chinese are fond of telling us Taiwan's a core interes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We have said...
I think you ought to let the ambassador continue to speak. I think you should allow the ambassador to speak, and we'll ask you to please leave the hall.I think we'd ask you to please be quiet and leave the hall.
对谈继续几分钟以后呢，又被一名女子打断，这名女子也是被保安制止了。那伯恩斯表示欢迎不同的声音，愿意在这个对谈结束后呢回答问题。我们虽然不清楚这两名观众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呢，可见这个中俄关系是加剧对立和世界局势紧张的一个症结。那孙玉女士，中国支持和俄罗斯还会走多远？是否要继续和美国及西方对立？中国是不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中国到底在准备为俄罗斯付出一些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从2023年的这个中俄贸易的结果来看，那么中俄贸易实际上是有了超过20%的增长。那么尤其是你要是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进口，尤其是对俄罗斯原油的这个进口，那么在2023年，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举跃居为这个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国的第一位，而且超过了在原油方向上。超过了第二名沙特，大概20%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也就是说，中国在中俄关系中间，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之下的这个中俄关系之间，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那么这些好处可以从能源安全上面反映出来，也可以从中国的，比如说它的就是在比如说全球南方。它的一个不同于全球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叙事跟立场上面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考量自己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它势必要把自己同俄罗斯关系中间获得的这些好处同它要付出的成本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中国为俄罗斯所付出的这个政策上面的成本和代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美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确实是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公司以及中国的一些银行，现在在就是尽量在放缓或者说是在控制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看到说中国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不论是航空航天还是比如说就是在核方向的这个共同研究跟合作方向上，都是有了很大的这个都有很大的进展。那么往前来看，如何能够来控制俄罗斯或者说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政策，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出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愿意对中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或者制裁措施。那么我们到目前已经看到的，就是现在关于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这个产品和技术方向上，美国跟欧洲现在是力图采取一些更为严格的措施，也就是会把中国一些金融机构或者说中国的一些个人以及公司企业置于这个西方的制裁之下。但是这些制裁是不是足以来影响或者说甚至逆转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答案是否定的。谢谢。
那今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的时候警告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供制造军火和关键零部件，无疑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呢是火上浇油。要是中国不停手，美国将采取行动。那孙主任，您刚才也说了，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似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您认为美国还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
我觉得对于华盛顿来说，不好意思的讲，今年对于华盛顿重中之重的重点仍然是放在美国的这个11月份的大选上面。所以为了11月的大选，我认为说美方是不希望在大选之前在中美关系上面产生更为巨大的这种波动，所以尽量还是一个求稳定、求平稳为主。但是在对这个俄罗斯的方向上，美国在制裁方向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工具可以使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中国的这些大的银行，无论是这个中央的银行还是这个地方的银行，实际上是都没有放在美国的这个制裁框架之下，包括中国向俄罗斯所出口军品或者说是军民两用产品的这些公司跟企业，也是大头都放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些比较大的国企啊，甚至包括这个军工企业，实际上现在也是没有受到这个制裁没有受到制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向上，美国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工具跟资源可以利用。但是美国必须要寻求的一个平衡，就是在中美关系的稳定化和这个在中俄合作问题上惩罚中国之间是要达成一个平衡点的。谢谢。
近日有迹象显示，中俄关系突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双方都有望达成的一项天然气管道协议面临搁浅。同时呢，中国工商银行等三家国有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以人民币结算，还有阿里巴巴也宣布拒绝接受卢布付款，并不再向俄罗斯供货了。还有一个监控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在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退出俄罗斯。那魏必洲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些迹象？您认为这个中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压力有关吗？
对，这绝对跟这个西方还有美国这边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刚刚孙主任也提到，一些大型的国有银行啊，基本上现在就停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主要的这个你能看到的点名出来的大型机构，已经减缓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些军民两用的这些工业的来往。但是很多很多迹象显示出来，中共现在基本上已经换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如果这样子讲，譬如说《华盛顿邮报》前不久报道说，在中国援鄂这个业务或者是这一个工作上面，是由前副总理刘鹤在做总指挥的。如果这个报道，这是你《华盛顿邮报》引述美方的这个报道，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你可以想这个层次有多高啊，所需要联系的各个层面所考虑到的层次有多高。何况刘鹤以前主导跟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那么中国有很多的方法在进行这个事情，跟俄罗斯之间进行不同的这种贸易来往。那么如果那个前几天又有另外一个报道说，这一刚啊下礼拜可能开始的这个 G7 啊 G7 集团会议可能会宣布一些对于这个中国的这种小型银行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裁，也许加上个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大型国有企业大型国有银行这边基本上知道已经被盯上了，所以基本上不再做这方面的业务了。可是呢，在私下来讲的话，现在直接是有中小型的银行或者是特殊的这些企业利用人民币跟这个卢布之间的直接兑换，而绕过美元在做这个事情，同时还有透过其他中亚国家的出口，从这些中亚国家对于这个俄国的军援啊、军事援助从这边出口过去。所以这些情况其实美国跟西方都知道，现在就是看说如果这些军援真正对于俄罗斯在进攻这个乌克兰这边取得一定性的优势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西方跟美国家绝对会对中国给予更重的这种制裁或惩罚。因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让西方西方跟美国在这个乌战这边继续被拖延下去，而且让这个普京取得军事上甚至在经济上然后在民心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讲，对欧洲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是，说到这个经济问题，伯恩斯呢不认同美中两国经济脱钩，他说我认为这将损害全球经济，至今呢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很大一部分收入仍然依赖中国，产品也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和工厂。那孙运 主任，这个商业联系能不能减少更重大冲突的这种风险啊？是不是也这也是华盛顿在深思熟虑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个三四十年中间，美中两国或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实际上它有一个前提的假设，就是说这个两个国家当它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联系达到一定的密切程度以后，实际上是会减缓或者说是来对冲两国之间可能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安全上面的安全上面的困境。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间呢，那么这种观念呢，在被认为说在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不能够适用的。也就是说，不论说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有多么的紧密，那么最终中美两国还是走到了一个战略竞争或者说大国竞争的这样一个状态中间。那么最为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首先第一，贸易问题实际上是现在变成了两国关系或者说竞争加剧，两国关系在不断走下坡路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在利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市场优势，或者说利用自己的这个国内政策方向来对美国进行这种不正当的这种贸易竞争行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把两国的经济关系变成了两国紧张关系中间或者说紧张局面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的公司也好，它的金融机构也好，不断的从中国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出来，转移到比如说南亚、东南亚，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为了对冲或者说是来减缓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它的战略竞争所给商界带来的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大家不能够确定美中之间是不是会因为台湾问题或者说台海问题爆发战争的条件下，那么对于资本来说，最为稳妥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资本从中国或者说从这个地区有可能受到战争波及或者影响的这个地方来把它转移出来。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中间，我们看到说中国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国外资的这个速度跟力度呢，是在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个和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谢谢。
嗯。那刚才孙玉女士提到，这个两国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发生这个摩擦或者制造紧张啊。那伯恩斯表示，两军交流尤其重要，特别是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南中国海和南这个国际水域和空域，还有尖阁诸岛，当然还有这个争议特别激烈的台湾海峡。那魏碧洲先生，您认为什么是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的最大热点？
我想根据中国自己啊，这个解放军自己本身生存跟扩大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兵权来讲的话，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主席跟这个总书记都要掌握的。所以如何掌握跟扩大这个兵权啊，那这是一个跟在预算反映在预算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点。那么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况当然是以台海这个局势为一个主要，跟加上南海这方面的这个所谓主权的维护这方面开始为两个主要的基点在做。另外一个长期上来看的话，如果中国要发展所谓这种全国性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布局的话，他必须对他自己的海军要有长远的这种就像美国自己本身这个舰队一样，能够保护在海外的利益这种角度来看。那么目前上来看的话，美国当然要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所有的这种发展要保持一个全面的这个所谓侦测跟了解。那么最近这个看的情况呢是非常清楚，就是不管现在中共在这个台海，我们特别是讲台海这个地方来讲的话，美国是全神在印太地区、印太战区的地方是全神全力的观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做法，甚至呢采取一些比较反制性的啊、预防性、反攻性的做法，譬如说在这个吕宋岛啊，就是菲律宾吕宋岛最北边跟台湾的这个南部。这个恒春这边只有不到100多里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加强了这个军事部署，另外在这个冲绳这个地方也加强了这些军事上的部署跟中程这个导弹的部署，所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中国这点各种方面的这些部署跟未来可能会发展的野心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了解跟认识。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如果大方要 对方要动作要什么有什么动作的话，希望能够事先能够打个招呼，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看不出来有直接马上宣战的这种可能，只是双方在部署的时候或者在演练的时候需要跟对方先打个招呼，都要了解，然后建立一个可以交流的管道，意思是说随时随地可以拿起电话，如果电话响的话。
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几位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答案他说，美中关系已经处于新冷战状态，冷战就需要阵营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大使批评中俄关系时就会被打断，习的党内权威已经和亲俄路线绑定，缓和美中关系就是对美软弱，习就会失去党内的权威。还有 Sky Eyes 他说，中国明显是反对美国的，美国也一样是反对中国，这是某种正常状态吗？中美关系之所以还没有彻底撕破裂，是因为双方还并没有愚蠢到发动战争反对和平，现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冷战后世界和平条件下得到的，如果和平不在，中国也将失去一切，美国也一样。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和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访台期间公开称，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黄仁勋为何敢打脸北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有 AI 教父之称的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访问台湾，掀起一阵旋风。他在访台期间公开称，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媒体打破沉默，发文表达不满，呼吁黄仁勋应尽快给大陆的同胞与合作伙伴一个说法。并有财经博主批评，今年1月也曾经到中国访问的黄仁勋是标准的商人无祖国。黄仁勋为何敢打脸北京？我们又要如何从黄仁勋的发言与中国媒体的回应来看台湾问题与中国的芯片危机？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还有一位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博士。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教授好。
主持人好。
首先请教魏碧洲先生，美国芯片巨头业的这个巨头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访问台湾，风头犹如影视明星一样，所到之处人潮簇拥，一举一动都是记者追踪报道的舆论焦点。那您如何解读黄仁勋现象？他的访台之行为什么会掀起旋风呢？
对，当然这是一个明星现象，是一个偶像现象。我想不光是黄仁勋，如果 今天是 OpenAI 的人到，或者是这个 Zuckerberg 到，任何跟这种高科技产业、跟这个未来 AI 相关的这些人到台湾的话，都会成为一个明星的趋势。这里头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当然就是王仁勋本身是在台湾出生的，就有这种相亲的感觉，是我们自己人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台湾自己本身在国际上被打压的实在太厉害，被打压的太凶了。那么今天有一个能够有一个自己人，而且是一个成功的人士，而且是个国际性的巨星，这个在台湾所掀起的这种明星级或偶像级的风潮，这是必然的情况。不光是因为王仁勋背后的这个各种因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全国心理。对于一个成功的人士，对一个未来产业，而且台湾在这个未来产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心里有一个踏实感的这种骄傲。
嗯。黄仁勋说，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台湾位在电子产业的中心，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也是因为台湾，所以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那请教林宗南教授，请您来谈谈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对全球 AI 产业有什么重要性。
好，我先说明 AI 产业的话，它基本上包含有上层的 AI 的 model，就像大家所熟知的 GPT-4、哦、它就有 1.8 兆的这样的一个参数。那这些 AI model 的话，它需要算力，这些算力就是由 NVIDIA 它所生产的 GPU、哦、所来计算、哦、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像现在的这个世界，算力即国力、哦、那算力也是财力。为什么算力也是财力呢？因为在过去八年来 ，NVIDIA 它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 computing 的 solution 啊，增加了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相对于原本的摩尔定律啊，摩尔定律的话，它两年才增加一倍，所以的话，在6月2号的时候啊 ，NVIDIA 的这个财报。哦，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那个营运非常的好，使得说这个它在那个美国的股市哦，那个瞬间暴涨哦，它在那一天之内，它的市值就增加了一个 Intel 的市值，哦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的话在 AI 晶片的算力里面哦，仍然是 NVIDIA 的一个人的武林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个Elon Musk 他也那个要积极的进入 AI 的这个产业，所以的话他就有在他的这个平台上发文说，他要花费30到4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去购买 AI 晶片，他要购买30万颗的这个。那个 NVIDIA 的这个新的这个 B200 的这个晶片哦，那像现在的话，今天哦也有这个美国的媒体在报道说哦，因为 AI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很多的国家哦就要投入所谓的 AI 国家队哦，他们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那当他们要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的时候，他们就要自己去建自己的 data center， 那他们的话就要用 NVIDIA 的这个 GPU 去提供这个算力哦。所以的话，从这边种种的这个事实可以知道说，为什么黄仁勋会被称为 AI 教父哦？因为目前 AI 的这样的一个 computing 的这个 power。仍然是由 NVIDIA 一家哦，他那个所提供，哎，所以的话，他在所有 AI 产业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哎，
嗯，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黄仁勋发表台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个说法？他为什么敢冒北京之大不韪呢？
我想刚刚那个林教授基本上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基本上就是 NVIDIA 所阐述的现在的这些所有的这种高端晶片啊，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如此，他在台北自然还宣布了下一波，今年2025年、2026年都还有更新的这个 Blackwell 的这些不同的各种演算平台都会出来，一代的都会出来，所以他基本上是保持高度的领先，而不是普通领先，是高度领先，这第一。第二，那么他基本上这次，我想王仁勋这次去，以他现在在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地位来讲，他讲话当然还有他这些出去啊，不管到这个最大的舞台 computer 上面讲话，或者是到外面去吃夜市，这些都基本上是有公关所安排好的。所以他讲这些话啊，包括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来讲，我想不是100%的这个是偶然。那么就他自己本身从商界角度来讲的话，他讲这个话也是非常自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基本上当然就是刚刚也提到，除了网友在骂之外呢，北京基本上官方没有什么讲话。而且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当台湾这三位啊，包括梁建厚还有这个 Lisa 我忘了名字，到台湾去的时候，基本上赖清德总统并没有接见这三位人啊，包括也英伟达的也好，可以看得出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全世界这么重要的这个所谓 AI 产业都到了台湾，但是总统或副总统官方尽量保持没有接触，所以看出来一件基本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属于经济型的，是一个科学或者是一个新的另外这种领域，官方尽量不介入。所以国家不国家，这种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台湾自己出生的地方，而且这个他直的确确了解到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从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供应链的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台湾是唯一不可取代的。所以你用什么名字来形容它都可以，可是它就是用了这个国家这个名字来形容。那么现在既然不能够取代它，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得罪它，这也是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态度，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得罪这个王仁勋，因为他的确还需要王仁勋后续的这些不同的这种晶片啊，即使基本是现在比较这个缩规或降板级的晶片，它还是在某个程度上是需要的。
中国官方是没有出来的严厉的指责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这个官方的一个就官媒小报啊，《环球时报》这个前总编胡锡进说，黄仁勋没有顾忌的宣称，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在全球大公司 CEO 中实属罕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胡锡进说，中国大陆是英伟达的重要市场，但是美国政府的销售禁令削弱了英伟达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关系，华为又在形成与它的激烈竞争。胡锡进说，黄仁勋不应该如此的短视，英伟达是 AI 时代目前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和平和全球化又是 AI 发展的重要车轮，不给台湾这个台海局势火上浇油，不为台独站台，这是英伟达 CEO 对这个世界一份应有的责任。那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中共这个官媒总编的这种说法，把黄仁勋的说法无限上纲到为台独站台，甚至是加剧台海紧张局势连接在一起呢？
对啊，对，这种说法真的是讲多了这种去讨论都是有点浪费时间了。我想胡先生先把这个他自己股票的情况，中国股市的情况先看好再说。那么今天这个 AI 今天这个做法，我如果刚刚这个林教授讲的没有错的话，整个国家，整个全世界的国家在建立自己国家的这个 AI 团队的时候都需要这个东西，而且在短期之间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所以你尽管去批评这个黄仁勋所说的这些话呢，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更要审慎的使用啊。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东西，有些很重要的工具，到了某些政府，到了某些集团，到了某些人士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会被误导，会误用。拜登其实最近有些讯息出来，拜登说他跟这个习主席之间有一些讲话，他基本上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我们为什么会禁止这些 AI 或者禁止这个高端晶片给中国？因为 you're using this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 你把这个东西全部误导，就误用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用来是缔造人类的幸福，而且但是呢，这种情况下，这种高端晶片会被误导到了用来升高这个军事的战力，增加这个无人机的能力等等，就把这个情况把自己国家在军事方面壮大了，而且对于老百姓自己本身生活改善并没有做实质上的这种筹划跟进步，那么就是利润。那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不是这个黄仁勋，你就从黄仁勋最近这些讲话来讲，他除了利润之外，他还有基本上的人文关怀。我想这个是比较这个差别最主要的地方在此。
是中国媒体观察者网称，英伟达确实是一家很强的科技企业，也愿意深耕拓展大陆市场，但是再强也强不过14亿多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大陆企业也绝不可能与任何一家支持台独的企业合作。文章说，究竟是口误还是心声，我黄仁勋不应该再默不作声了，应该尽快的给大陆同胞、大陆的合作伙伴一个说法。林宗南教授，你怎么看中国这个各个媒体对他的批评，还要给他这个要他给大陆同胞一个说法，甚至有财经博主说这样的行为是伤人无祖国，您的看法？
我们对于像这种欧威尔式的这个胡言乱语，其实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可以一笑置之。这个中国其实它并不是像他们所讲的，它是一个合作伙伴。中国其实是目前的话，它是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 travel maker。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话，它过去用它那个国内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作为吸引西方世界和他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借口，那然后提供给一些非常优渥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劳力或者是资金，那等这些公司上钩之后，那慢慢的就被他的这些技术或者是营运的 know how 哦，就被他那一个就是学去的。那学去之后呢，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像现在电动车 Tesla 的这个例子，那台湾呢，那为什么像上礼拜的话，除了说黄仁勋来之外，那像 Qualcomm， 那像 Intel， 那以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PC 的这些生产的这个 CEO都来台湾，那因为台湾，我可以秀这张图给大家看。台湾的话，它是一个 trustworthy 的 partner， 台湾的话，台湾人很温和，台湾的话可以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合作，然后和他们共荣，虽然说那个 Intel 的 CEO， 基辛格之前对台湾很不友善，说，台海的话兵凶战危，可是他这一次，为了高阶的这个晶片的这个产能，他也来说 IT 就是 Intel 加台湾，那为什么这些那个公司他为了要来台湾呢？因为晶片要生产的时候，他需要 AI 晶片的话，他需要高阶的产能，那目前高阶产能最有效率的就是台积电，那台积电之所以会有这么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效能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杰出的这样的一个勤奋的工程师的这文化。那这个张忠谋前董事长他也有说这也是台湾之所以会有那个非常好的制造的这个竞争力的一个优势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世界各国现在为什么都要来跟台湾合作？台湾过去在被中国这样的一个霸凌之下，那个变成是一个 invisible 的 nation， 台湾的话它默默的发展这些高科技，那就像电影里面的 Wakanda 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国家，那现在的话世界逐渐认识，然后以及说像黄仁勋AMD 他们这次来台湾，那他们的话也都有在他们的官网秀出那一个他们的这个直播那让台湾的能见度在世界大大的提升。
是。那魏必洲先生，黄仁勋在一月也曾经访问过中国，中国目前需要全面发展 AI 产品来提升国力，但是呢，拜登政府就宣布对华投资禁令，提高了这个中国取得 AI 晶片的难度之后呢，那您如何来评估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个芯片危机，还有英伟达的竞争对手华为目前的处境呢？
对，如果照目前的这种各种资料来看那么NVIDIA 跟这个台积电合作的现在已经可以到2奈米跟这个3奈米的这样子的这个技术了。 那么中国目前包括华为在内，中兴在内大概只有7纳米的这个能力，所以就程度来讲，就竞争程度来讲的话，现在当然这个 NVIDIA 跟台积电合作啊，基本上是遥遥领先。另外，他们还在发展这个次元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这样讲，比如说中国赶不上，中国有一天一定会赶上的。但是它要花很多的时间，整个这个产业的建立，下游产业的建立，刚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这个企业文化，好，研究文化，这绝对是会上来的。但是就目前来讲，像目前的这个发展，它这个 NVIDIA 只有进步，更进步，这点大概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那但是英伟达从它这个股票上市的角度来，它能赚钱，股东当然开心，所以它也还是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市场。其实美国这个禁令出来的时候，它还是要发展一些比较刺激的这些晶片，继续提供给中国。但是中国马上就赶上，比如说它自己本身出这个给中国特别用的这个 H20 这个晶片，给中国这个刺激板，在有一些电脑啦，有一些这种人工智慧方面所用的一些比较低一点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很快，中国自己本身麒麟就赶上来了。所以基本上，中国如果鼓励用这个国产的东西的话，麒麟这个本身的晶片就可以取代 NVIDIA， 特别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是中国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自己本身的力量也在增强。这不是说这个情况一直会长期如此下去的。但是整体来说，目前来讲，这个美国政府啊，美国人上来，譬如说这个 Raimondo 这些商业部的，基本上已经给黄仁勋还有这些 AI 企业，因为这些 AI。刚刚讲 AI 算力本身就是个国防啊，现在就是这个 AI 就是国防的这个力量，他们已经算出来这个情况，然后给了这些 AI 产业这种重型的重量级的 AI 产业一个界限啊，这个界限就是你不要给中国卖这个高端的东西，然后其他东西你也想办法要考虑要跟中美国政府报道，所以在这个界限之下的话，你可以尽量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为什么1月份这个去了中国，也跟中国了解这个整个情况之后，特别是了解了美国整个政府啊，美国政府不光是美国政府，还有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些 AI 产业的那个这个情况下，都已经画出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头可以尽量的发展。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起来讲的话，在短时间之内，大陆除非自己努力的话，否则的话，它这个 AI 的技术会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嗯，刚才魏碧洲先生提到，英伟达目前使用5纳米和3纳米的芯片，但中国的制造技术呢，仍然停留在7纳米以上。那因此，这个中国就高度依赖英伟达这种高端的 AI 图形处理器啊。那华为即使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但是呢，生产芯片的效能仍然比较低。林宗南教授，您如何来评估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处境和面临的这个挑战？
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的话，像自由世界的话，半导体的话，是由荷兰的爱斯摩尔，它专注于说像生产 EUV 等等这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设备。那像 IC 设计的话，像 NVIDIA 等等，它去做 IC 设计，哦，那像生产的话，就像台积电专注在那个高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哦，然后还有一些封装以及材料，所以的话，它是一个自由世界的话，它是一个那个各国的分工，哦，所以的话，中国，哦，那中国的话，它是一个想要霸凌其他国家，哦，用它的这个科技的话，它并不是要来扶国利民，它也不是要跟其他国家和平相处来共存共荣，哦，它是要用这些科技来作为，哦，普天之下莫那个每个地方都是它的王土，哦，都是它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疆域，所以的话，它在台海、南海等等的话，都是每个地方都是它既有的这个疆土，好，所以的话，它在目前的时候，哈，那一个因为受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制裁，所以的话，它无法发展这些高端的这些那一个晶片的生产设备，哈，所以的话，它一个很擅长的就是嘴炮，好，所以的话，它在那个前一阵子的话，中央电视台还宣称，哈，该国的航太技师手工研磨出哦5纳米的这个晶片，哦，这个是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可以手工研磨5纳米，哦，啊，所以从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华为哦就像那一个上礼拜台积电的这个股东会，也有股东问这个刘德英董事长说，哎，华为能不能那个赶得上台积电？哦，那 这个刘德英董事长，他就明确的说不可能。
好，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和林宗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布林肯八访中东，谁在阻挠加沙停火？还有美国为何努力与沙特达成历史性的防卫条约？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